刚说到那个生活源于 burnout，我想到一个最近其实挺火的词叫 PUA。这个最早的我觉得是在那个两性之间搭讪一些上术语，但是后面有人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职场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职场，然后同时影响生活，然后同时又会让你整个人 burnout 的一个事情。不过我个人经历过的公司和老板其实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我有一些朋友，他经历的一些就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这种。
我其实一直没理解职场怎么 PUA，举个例子，有没有例子？
我看到典型例子是这样的，就是会拼命的贬低你。
对，是，我见过很多，或者我也听过朋友说，或者说我见过的一个公司，有的人是这样子，但是我可能没有和大家直接的有工作上的关系，就是他会，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国人的说法，就是说我要拿个鞭子抽着你往前走，我要推着你走。对，这种说法特别的多，就是我要给你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要甚至是非常的贬低你，对，这样子，然后我才能觉得你才会往前主动的走。他换句话来说，他是不相信任何人的，他相信人可能都是懒惰的，人可能本质都是不好的，他需要这样严厉的手法来推着你往前走。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一定是对方刻意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深层次里面，其实已经有这种东西。就像，家长在乍听广众之下，其实很少会夸自己孩子多么多么好，他肯定会批评他，其实有一点吹毛求疵的感觉。然后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换组，然后换完组之后，他那个老板就特别的这种。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好，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对比过两边的老板是怎么样的，然后会发现说我的老板会特别的抓住我的优点夸奖，哪怕我做一件事情，他会跟我说我注意到你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我做这样做的挺棒的，然后我会觉得会挺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被认可了，我的优点被发现了，然后他的那个老板会就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东西，然后他老板会过来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能这样？然后这个怎么能这样这样？"那因为老板毕竟更加资深一些，然后他就按那个老板说的东西改，改了之后第二天老板又说了："这个东西怎么能这样？"其实是他又希望让他改回去，然后这就非常非常痛苦了，就是会不停的在贬低他，但是有些东西其实说的并不客观。然后，对，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好的老板应该是帮助员工，特别是职级比自己低，因为我觉得老板也分两根线，一根是说技能树上面更加专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纯粹的管理这个，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支线，我觉得都应该帮助一些不如他资深的一些员工去成长，因为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把这个团队的整体的战斗力提高了，其实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事情。然后，如果一味的抓住某个员工的缺点，然后去贬低，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如果大家加入一家公司，我觉得应该把每个人的优点给综合起来。如果抓住缺点的话，其实，对所有人都会很不开心。
这个就跟面试一样呀，就有些人就真的是，就抓住你那些不会的题往死里问，有些人就是会主动去找那些你简历上写过的东西去问，尽量去找得到你在哪一个方面会更擅长。我们如果需求和你能提供的是 match 的话，那这样就会更好了。
我觉得这样特别的好，因为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聊过，然后他说他们公司的面试有个培训，然后其中讲到一点就是，你要帮助面试者去做完这道题目，就是你要引导他，就是假如他不会的话，你要引导他，然后你要把他的优点给发掘出来，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死盯他的缺点，我觉得对于面试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他会有那个每半年会进行一个 review 的环节，然后 review 的话，可能就相当于是因为我们是分一个项目， 项目里面可能比较关键的角色就是一个PM， 就是 Project Manager 和一个 Tech Lead， 然后可能这两个人去 review 其他人的一些工作，就半年的情况。我当时就很好奇，这工作是他在 review 的时候一直会往好的地方去说，他会给出来一个职级，相对应这个职级应该做到哪一种程度，然后需要你来举事实来说明。对，很多人其实他不太会说明自己的好，或者就是他可能做完事情就忘了，或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好。就是我们那个职级上面，他那个 review 那个内容的产出，只是说你做过哪一些事情，证明你达到这个程度，并没有说，比如说我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是，你这半年你没有达到什么东西，你之后应该怎么做？他一直在说你的好，就尽量的去通过刚才说到这两个关键的角色去找到这些人的好处，然后这些人也会突然发觉到，哦，我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我在这个上面再去加深，这完全就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的过程，而不是那种是说你这半年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会，你应该会去把它补上。就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被动的话也很少有人会就下来会去跟进做这件事情。对，就现在看来他这样的方式确实是很好的。
嗯，你是说这种定期 review 的一个方式怎么做才能让大家
对，就准确来说是 review 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你没有做到什么，而是说你做到了什么。对，你发现你竟然还做的可能本来你是一个觉得一般吧，但可能会让你觉得其实你做的还挺好的，你可以再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再去发展。对，这种主动的这种鼓动的鼓励的这种形式，
表扬和鼓励为主的。
对，就他从来不会去说那个人坏。其实我当时觉得还挺奇怪的，因为我可能更希望知道我没做到什么。
嗯，
但是我发现我得不到，对，我发现我得不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我还去和其他人聊过这个事情，和一个公司里面可能他们说比较资深的，对，他跟我说这个东西主要是起到一个正向推动的过程，如果你想知道你做的什么不好，那你我们公司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机制，就是一种叫 feedback 的一种文化，你在你可能因为我们是项目制的，你项目结束的时候你可能主动的去向别人去索要他给你的 feedback，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给到的都是一些你还欠缺的东西。
嗯，这个可能就是每公司怎么做吧，就是
对
以什么项方式来。我还听说挺多公司是挺严肃这个 review， 什么半年的 review， 它就是你有很大 pressure， 你要做到什么成绩你才能维持这个，要不然你就被开除了或者什么 Facebook 什么，你拿到了什么 ABCD or whatever， 然后你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对，这个我好像经常听过，别 Facebook，国内好像很多公司都是什么，
对，国内
好像我绩效，对，我今年绩效给你打低一点的话，然后那这个可能你就没有年终奖了，或者说你可能叫降级了之类的。
啊，这也是国内，也是刚我们说到竞争吧，就这种。嗯，我不知道是现在国内都是什么样的，我之前工作公司可能还好，但是都是一种你有 ABCD， 你拿不到什么你就面临着工作上的。
对对对，尤其是那种很多公司的那种这个部门必须要出一个最差的。
我听说过这样，
相对来说一定要出来一个最差的，这个人一定就是说可能没有年终奖，或者被降级了，或者被发配到比较不太受老板喜欢的一个公司，就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行业上去做。
这是不是也进一步加剧了九九六六啊，这每个人都要做出什么东西，做出什么。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比如说很多公司说什么赛马文化呀什么这种东西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我没听过赛马文化什么东西。
一定要在这些人里面找出来一个差的，但即使这个差的其实他可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你一样要受到惩罚。
但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快到年底的时候你赶紧招一个人进来。
很多公司不都是把那个都是找那种快要离职的人或者已经离职的人，把那个最差的绩效给了这个人，对，然后那个人可能也觉得无所谓就走了。但是其实可能在后面，比如说你再想回到这家公司，或者说你的业界可能口碑就不是那么好了。
这东西是只发生在大企业吗？就感觉很，
我听过大企业有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是有这样的， 行为的。我不知道小姐可能没有这么严格吧。
听起来很毒性，我觉得我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打击。
这种末尾淘汰是吧？
对对对，类似的这种，对。
其实不只是软件工程，就好像银行也会有这种。他们还有一些比如就是那种 KPI， 他们是有那 KPI 的数字，然后你今年一定要做到，做不到就会有惩罚，然后你今年做到之后，明年的 KPI 就是在今年 KPI 的基础上增长一个数，明年一定要比今年多，后年一定要比明年多，但每年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都会被惩罚。就是刚才讲到的加班的问题可能不是单纯这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都是这样的。
对，我也感觉好像就是可能刚开始的这个行业的人都是非常有纯真的理想的那一类人，但可能这个行业毕竟它并不是说一个全新的行业。我现在特别发现就这个行业慢慢的向各个行业去那什么，就是浸染了吧。就是我们现在干的事情其实很多行业其他行业做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以这样的手段来把它做出来了而已，然后这些行业各自的那些习惯慢慢都会到这个互联网公司里面来，所以互联网公司其他公司其实人并没有什么差别。
嗯，对，
你都是做企业，有什么区别是吗？
对对，你不再是一个纯的互联网的公司了。
对，就特斯拉是一家什么公司？特斯拉是一家科技公司，它不是一个卖汽车的公司，但是它的那些文化其实也挺汽车，也挺那些工业化生产的那种的。对，你要保证交付量，你要加班，你要怎样怎样的。
你们都经历过什么末尾淘汰制这种吗？
没有，
我没有经历过，我是听过。
没有，但是打分是有的。
而且有一些外企也会有这种东西，比如说亚马逊有那个 PIP，就跟 3.25 一样。
我听过我们公司的 PIP， 但我一直都不知道 PIP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缩写。它好像也是说，可能就是你要
performance review 什么的 procedure 还是 process 什么的，就是你要进给你几个月，我忘了，我读过一次，就是给你。就告诉你的 performance 不好，然后你给你几个时间，你要做出什么东西证明你的 performance 能达到什么标准吧，然后过了就你就留下来，如果不过你就被开除了。好像大部分人不过，这是我好像读到的吧，好像是亚马逊比较有名的这个。听到这些我就觉得就压力，就听到就觉得哇不想去。嗯，
是啊，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
嗯，
就不是 burn out 的事了，就感觉心理健康就受影响。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经常说到了35岁就要被开除这种。就我觉得就是如果从投资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是有壁垒然后可累积这样的公司才会比较好。就比如说茅台，然后它一个是有品牌的，然后就说白酒这个行业吧，如果一个新的品牌进去，就大家肯定不会那么的认可，然后越老的话就会越多人认可，然后他就会赚越多钱。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好像就不像医生或者律师，他可能资历越久会越多经验。我们这个行业感觉每5年的话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你那些老的东西可能他的一些底层的思想是不会变的，但是新的一些用法或者怎么样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行业。
对，
然后如果从投资角度讲就不是那么好。
对，是不是到后面你就觉得这个 experience 好像没那么重要，不像医生和律师，就是你的工作年限好像是更代表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可能过去10年的经验最近5年可能是最有用的，但再往前一点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有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部分的焦虑的来源吧，就可能大部分人现在过得还挺好，但他会为未来会去担忧，然后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我要多赚一点钱，然后万一未来失业了会那样一点。
对，如果你打开 V2EX 每天就没隔几天就有人发这样的帖子，就是30岁之后什么的，就是一个大家都有的。
会很多人会发说转行啊，或者是在还有就是在大城市待不下去，觉得要回老家发展这种。
嗯，对，还是就是大部分人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竞争。
嗯，我觉得说了这么多burnout， 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大家是怎么去克服，或者是怎么度过这段时间。
哦，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经历来说，休假确实是，因为我刚好是节前有一些，就是 我相当于最近休了大概20多天，我觉得在我日常经历这工作算是比较长的了。然后当然这20多天里其实是因为加了周六周日，加了我们的中秋国庆，自己用到的调休可能就大概10天左右吧。但休假之后即使我没有出去玩，即使我什么基本上也没怎么干，但感觉现在已经身体啊还有心理会好很多。对，休假确实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很多时候完全是因为可能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啊，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这种心理。其实就我刚想说的是，很多时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受到大家的认可了，你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了。对，你反而可以更自私的一些，你可以为自己多考虑一些，就不见得会说你做这更自私的事情其他人会给你一个不太好的评价。对，
我觉得个人状态好了之后其实也是对他人有益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是。对，我经常都会那种可能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又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身边的人。
嗯，
比如每天都会给其他人说我今天把工作炸了。
我也是会把他带回家，我也会把他带回家。
我之前有一段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我会特别晚睡觉，然后我会疯狂的刷手机，然后有时候就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已经很困了，但是我就是睡不着，我就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一种网瘾了，就有点像吸毒一样，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对我身体不好，它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会沉迷在那个里面。
嗯，
然后这样的晚睡之后第二天早上精神又很不好，然后后面我就是其实也挺难去那个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注意力，就是每个人的注意力就是一门生意的一个状态，每一个软件都会尝试去吸引你去用你的精力，然后它会把它变成流量，变成钱。然后有时候人压力大的时候就比如说抖音吧，他自己号称是发现美好生活，其实你在上面真的是可以发现一些美好生活，它会给你的大脑会带来一些很直接的很快速的，就像我觉得它有点像电子海洛因，可以这样讲吗？但是它同时也会沉迷，但是当这个东西结束之后就是会陷入更大的一种空虚，会很难受。对，
闲者时间你刷了2个小时。我靠，我在干嘛？
对，我在干嘛？
对，
就比如说你刷了1个小时，然后你想从这个刷1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恢复过来，其实可能还要花1个小时，但如果你接着刷你就不用恢复过来了。所以很多人我就是觉得很多人那种每天不停的刷的状态其实是一个他一直没有从那个当中恢复过来的状态。
我觉得它确实会给我一些短暂的一些快乐，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可以通过这个来忘记掉一些 burnout 的一些烦恼，但是甚至有时候我已经不 burnout 了，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沉迷在这个里面了。后来我就自己探索一下，终于把这个东西给戒除掉了。
怎么戒的？分享一下。
我觉得戒这个过程可以，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要让这个，因为你要是刷下一条的话，这个动作太顺利了，就这条路太顺利，你要不停地制造一些困难，然后就让自己刷这个过程不是下一条那么轻松，而是变成你要先装软件，然后你再登录，然后你要因为我会定期的加一个闹钟提醒我要从那里面跳出来，然后我要把那个关掉，然后我再那个什么，然后就只要你把这个流程做足够长，最后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沉迷。
制造一些麻烦的地方，
对，那就是最简单，就是你用完你就删掉，下次你想那个话你再装回来，然后慢慢就嫌麻烦不用了。
但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呀，可以写个应用干这样的事情呀，
让应用帮你删掉它是吗？那你
就
你减轻了装它的负担，你要增加装它的负担，就
类似的反而帮你干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应用名字叫 Trouble Maker。
这个应用肯定只能在安卓上使用。
所以现在所有的应用都会在抢夺你的时间呀、什么样的，就不光是抖音那些吧，可能抖音是极端嘛，优化的更明显。
对，然后沉迷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会加重焦虑，特别是如果对未来有一些焦虑，然后发现业余时间都在做这些无意义的这些类似吸毒的事情的话，就会觉得会有更多内疚感吧，快乐完之后。
嗯，
对，那我还挺庆幸我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对 Instagram 有点吧，就是它也是有点，对，有一个很明显是它现在 feed 都变成那种不是按时间顺序的，现在所有 app 好像都是这种算法优化过的。
嗯 ，Twitter
吧，
是，
对 ，Twitter 也是变了。好像唯一的我知道好像就豆瓣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摆脱了抖音，然后我又沉迷 Twitter， 就是你总会有一个东西来，胜出，你明白？就是
明白
他们在竞争你的注意力，但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赢家。
嗯，除非你把整个把手机扔了吗？难道
可能
换个老人机？
哦、
嗯，
对，但你又不
这好，这好像也是很多人用老人机的原因吧，就是为了避免沉浸在这些 app 里。嗯，好，那天还看见一个文章，还是一个人说，他就是 10 reasons why you need to delete Instagram。就十个你要需要删除 Instagram 的理由，啊，就是说你这个软件怎么控制你的大脑吧之类的。
总之就是，反正就刚才妙台说的，就是你沉迷多了之后，然后你自己会意识到，我花了好多时间看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可能对我身体健康也不太好，然后会让自己情绪上就会变得不太好。
我觉得休假肯定是一个很，就像刚刚潘石说的，休假是避免这个 burnout 的。我记得在疫情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老板还真的挺好，老板发了一个集体邮件，就说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在 lockdown， 每个人都在家里，就跟平时状态不一样，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休息就休息吧，我们有什么无限的假期，对，就鼓励大家休假，就为了避免大家就是mental health 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就是休假即便是什么也不做，就是可能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家办公的话，就是你休假跟在家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了。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在家办公，然后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说，就说哪怕你在家里你也要休息，就不用每天，就你应该请假，你不要每天都在工作，哪怕你就在家里。对，
嗯，对，是外企和更关注人的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对不对？
是。
嗯，如果996你没有什么年假，你怎么放假？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没有时间去恢复自己。感觉这也是欧洲人经常说的，他就感觉每次你休完假回来，他会问你有没有感觉，他用什么词来我忘了，就感觉你好像就是有没有感觉变好一点，什么 charge 还是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变舒服一点，忘了那个词是怎么说，就他们觉得好像休假是一种让自己更好回到原来工作状态的一个方式吧，这可能是很多欧洲人都认同的。嗯，
对，
但我也觉得他们有一种文化上就觉得就是 live for holiday， 活着就是为了，就是工作就是为了等下一个假期。
其实上适当远离一下这些事情，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那些麻烦的事情。对，所以你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些运动啊或者健身啊之类的，就反正这些时间如果你觉得你是多出来的话，那你还不如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对，这个我特别赞同，因为我之前偶尔也会运动，但是都不是非常持续，然后今年开始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身体生了一场病，然后后面恢复之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健康也原来这么重要。就虽然我有很多的业余时间，我也基本上不会加班，但是我也很少会把时间花在运动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说，其他人在996，然后我有更多业余时间，我应该想着怎么去创造。就是我不加班，我也希望创造一些被动的一些收入吧。会有这种担忧，然后时间可能更多花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好像健康对我来说不是那么，但是那场病之后，我现在 我每周基本上都会去跑步个两三次，然后因为有时候下那个在家办公的话，时间和距离上都比较方便，一般会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跑步，然后我其实挺享受这个过程的。然后我也不会给自己定特别高的目标，比如说要跑多快或者跑多远，我每次可能就跑个两三公里，然后我会感受到说我跑完之后真的是会身心愉悦，就我不会把自己跑得特别特别累的状态。然后我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月之后，我惊喜的发现，因为我个人比较瘦，然后别人可能会讲你跑步肯定越跑越瘦，但我发现我居然跑的体重增加了，然后我称了一下，增加的也不是脂肪，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觉得
你是就是变好了，你说你的体重变更好了？
对，体重增加了，因为我比较瘦，现在可能更接近于标准水平，然后我的精神状态什么都会比以前好很多。对，
所以为什么？是因为心情愉悦，吃的好了，还是什么？就挺复杂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因为我跑完之后，我肯定会吃的更多了，对，然后心情也会更加好一些。有时候，比如说工作上会有些烦恼，然后我现在就是到点我就下班，除非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一般也不会发生，否则我就到点下班。然后跑步的话，我会听点音乐，然后会让我觉得是相当于是工作跟生活一个中转站吧，我会把自己搞得稍微累一点点，但不会特别特别疲惫。然后就是心情啊，然后跑完之后我会吃顿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一个方式。
对，吃好的也是吧，你身体好，就是可能运动之后吸收的也好吧，我觉得，然后你体重可能就上来了，这也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可能体重你好了，正常了，可能更健康。对，那我就觉得像你这样在国内能在夕阳下跑步真的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没有，
真的挺奢侈的。
真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吧。
是，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我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每天不利用好这个时间去做别人会感到羡慕的事情？不是说为了炫耀，而是就那就是可能过个一年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是有的话我觉得我更加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还而且我这边还觉得它有一种作用，就是不管你今天过得多么糟，但你至少完成了一件不错的事情。
是，就感觉运动的话对你的精神来说也可以做一次洗牌的感觉。对，可能我确实很累，我心情也特别的糟糕，但是如果强迫自己去运动一下的话，我可能会忘记到刚才的事情，然后一下觉得自己又好像精力充沛了，可以干别的事情了，而不是像刚才最开始李松说的，就是你下班之后可能因为太累了，你什么都不想干，一直这样拖拖拉拉，然后又是第二天开始。对，你可以完全切换一下，你开始进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上去。
对，尤其是现在如果很多人在家办公，就很明显感觉以前你还要通勤，你要出门去办公室，这整个过程也是个身体在运动过程，如果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就真的你可能下班就下班了，真的需要
一些
身体活动的时间。
其实我感觉好像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发现我自己都很少出汗了。对，因为上学的过程中，不管是因为就是住宿的环境啊，或者是你上下课，或者说平常运动，或者坐公交车或者干嘛的，但现在感觉你的气温是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掌控的，你办公室、你的车上、你的这或者是哪儿的，你家里面的各种的东西，你完全不会把自己搞得特别脏，不会把自己搞得特别的臭。对，但是就是感觉好像过得太平淡了。对，反而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在雨里面去淋一下，然后你可能去运动一下，你出一身汗，然后你回来去洗一个水澡之后，你那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对，
就是我们越来越现代的生活方式了，离这种好像没有，那你说刚才那种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是农耕生活的方式，也没有多少年吧。我们在100年就是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对，就像现在好像就是你去补充个营养，你选择的方式都是去吃维生素 ABCD 这种东西，你去吃胶囊。对，但可能 之前的人的方式都是去吃一个蔬菜或者是吃一个什么东西、
嗯、
这个东西给你的味觉的刺激肯定比一个胶囊要好多了、
嗯、
对，它确实可能没有胶囊就是来的那么的快，效果来的那么的好，但是那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来伦敦的第一年就那个什么 vitamin D deficiency，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之前在北京也有，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成天在室内没有足够阳光，
嗯，
就 vitamin D 不足，然后就是开始吃那个，医生就是说每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吃吧。
你这个是大型辱伦敦，就是伦敦没有阳光，是因为伦敦没有阳光吗？
可我不知道，可能之前就可能缺，但是好像我才知道，好像在伦敦很多人都要吃，很多人在冬天都开始吃，
是因为高纬度那个光照少一些有关系。
嗯，对，光照少，
阴天
日照时间很短，然后如果你白天在有阳光的时候在工作的话、嗯，而且你穿的衣服多，你的皮肤就没有那个，你没有维生素 D 吧？嗯，国内可能还好，因为好像在英国是，就伦敦可能最晚的时候，最早冬天的时候，可能下午4点就没太阳了。嗯，如果你早上10点你看你，然后到下午5点5-6点才下班，你根本没有几个小时能看见日太阳。
我觉得这个对其实心理会有一些影响，如果一天都看不到阳光、
嗯、
就好多北欧人都会因此而感到抑郁啊之类、
嗯、对啊，这就是说它叫什么seasonal depression disorder 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季节性的有焦虑症吧，就当冬天就是肯定没有足够阳光就这样的问题。嗯，就是我其实在这边挺有感觉的，就感觉啊、不光是日照时间短，你感觉冬天特别漫长，感觉这边的冬天好像一年要开暖气要开6个月吧，比如我现在已经开了，现在是10月，可能到明年4月的时候都要一直开暖气，就是所以整个半年时间就是这样，很冷，很不舒服，也不是不舒服，其实它最低气温也没有特别低，就0度左右吧，现在可能才10度呢。对，天气其实挺有影响的，我觉得。
我觉得另外一个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就特别工作之后吧，自己的生活什么其实就比如说我如果在上学的话，我会有体育课，我需要对老师负责、
嗯、
然后我可能上完一节课或者做完老师要求一件事情，不能说满足感吧，但是至少我心里会有一种，就像我玩游戏，我升到这一级，我获得了一些东西，这么一种成就感。然后我现在开始运动之后，我过去几个月应该是我这辈子以来坚持了最久的一次运动行为了，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这一周又坚持跑了3天，虽然那个每次都是在2-3公里这样子，然后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我内心会有这种成就感，就像你开进消消乐噔噔噔，哎，3个完成了，然后你获得一些奖励。我觉得在现代生活当中，这种奖励其实会挺好，就相当于自己夸自己这么一种效果。对，
嗯，像刚阿辽说的，就是感觉你如果有一天每天都有运动，就是一种成就感吧，就是感觉今天干了一件事而不是什么都没干。
对，是，
嗯，就是你需要给自己规划一种一定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没有难度，没有技术难度的事情，这样你每天都能鼓励到自己。
很重要，就不要给自己太高的一些预期，预期越高，可能最后没做到，反而会变得很伤心。
嗯，
对，就感觉自己精神上需要一种鼓励才能坚持下来。嗯，
对，
嗯，对，确实习惯是有一种挺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说录这个 podcast， 我们之前说。要坚持下来，有个固定的时间就会更好，我们在尝试努力的说就每个月一期，这样才能坚持下来完成一件事，要不然就会有这样拖延啊什么的。
对，关键主要我们这个我们要跨着时区来干这个事情就很尴尬。
对，这个是录制这种播客一个比较，因为我 看国内好多人都是人在一起录的，好像是，啊，他们找个什么？
对，我感觉是，
啊，好像是坐在一起录，
是因为他们都说，有时候会说他们同时眼前发生的一个事情，他们肯定是现在就在一起，
嗯，
对，
那太奢侈了，
嗯，
太奢侈。
就我们三个，我们四个现在都是在不同的城市，
是哦，哦哦，对，
阿廖现在在北京吗？
这个可能现在，
哦，
对，我在北京。
对，是，
嗯，就你们三个所在的地方正好是我经常在思考的，就是当我觉得自己有这种 burnout 的感觉的时候，会想我是不是要离开北京了，然后离开北京去哪里呢，大概有如下几种选择吧，回老家，去上海，去国外，刚好现在大家都在这些地方，
好像我当时离开北京也是这样的想法吧，我不知道，可能 burnout 换工作也是一个办法吧，换城市，换工作，
对，换环境嘛，
换环境，一种
树挪死，人挪活，
开始的感觉。但有时候也觉得，换一个地方有用吗？对，这样的想法，可能哪儿也差不多吧。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用的，就是就比如说，如果不考虑出国，只在大陆内的话，我觉得上海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是外资特别多，你会有非常多的工作生活平衡的一些机会，但是同时你也不得不考虑一些选择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换工作的时候，我想一想，就凭借我这个能力，我衡量一项工作的话，有三个东西我最多只能取两个，一个是钱多钱少，另外一个是感不感兴趣，第三个就是加不加班，或者说工作生活平衡。
你没法全部都可以满足是吧？
嗯，
对，然后因为在大部分外企的话，其实钱跟996肯定是不能比，
嗯，
对，然后但是至少工作生活是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证的，那这样的话对于个人而言就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不能说我全都要，那如果全都要的话，那首先本身这个人也得非常非常优秀，然后也得花大量的时间，然后就总要付出一点东西。
嗯，啊，对，妙才是经历过这个从北京到上海这个过程的，重新换环境的这个过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是就想好要去上海了，还是有什么思考的过程？
我因为我老家在浙江，然后可能有一个潜在想法是说，因为离家近点的话，就回家看父母什么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我当时我从那家公司离职之后，我面试一些公司，然后有一些有 offer， 但是我不太想去，然后有一些就是反正总之我，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来找到我，他想跟我一块做点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搞事情了。然后因为那个行业的话在上海会比较多一些那个类似的公司啊一类的，后来我们就搬到了上海，然后公司也注册在上海，我就这样来上海了。对，
嗯，
啊，就是碰巧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
但上海确实有离家近的好处，
虽然机缘巧合吧。
对，我其实我搬到伦敦其实也有点机缘巧合，也不是，因为当时我也没想着一定要去伦敦，我甚至想投很多日本的工作或者什么，我当时可能就想着换环境，但是不一定是去哪儿。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只拿到了这一个工作，但是觉得哦，伦敦应该不错吧，应该挺有意思的，我就决定来了。然后我下了飞机，我第二天去公司，然后同事就问我，你之前来过吗？我说我之前没来过伦敦，我这是第一次来伦敦，都惊了，所有人都惊了。我靠，就是你从来没来过，你就决定你要搬过来一个地方，他们就很惊讶。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我甚至不知道伦敦什么样子。
对，我知道的时候也挺惊讶的，就是我虽然也有一点想法说去国外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先换一家外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过度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就直接去了伦敦，
开盲盒。
对，当时也算挺纠结的吧，只是刚好是因为这个公司好像也是我好像挺感兴趣的吧，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挺难得，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能找到一个暂住签证的机会，然后我知道伦敦有很好的这个音乐的场景啊或者什么，我也感兴趣的，虽然我没去过，我觉得应该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理论上我好像也没什么朋友在那儿，就是回想起来是一个挺大的决定吧，但是确实需要换一个环境，在当时的我。
那我们就来点那个什么吧。
啊、oh, 对对，就是每个人最近推荐的东西，可以任何东西，软件啊，书啊，电影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妙才先来吧，妙才是嘉宾。
谢谢。嗯，我想分享一下几本书吧。就我之前在我感到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书帮了我，然后让我更好的，或者说一个指导我更好思考的一个。第一本是那个桥水基金的老板写的那个原则，那本书基本上前面那一半就是在讲一些生活工作上面一些原则，然后后面基本上讲公司的那一块，后面其实后半部分我就跳过了。然后它里面我觉得最有用的一条原则就是想清楚你要什么，然后事实是什么，也就是说现状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从这个现状到你想要的东西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话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至少是在我焦虑在我迷茫的时候，他会提醒我说我应该做怎样的事情，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嗯，然后第二本是那本书之前提到过，叫每周工作四小时。然后这本书其实听上去像一本教你怎么摸鱼的一本书，但是它里面确实也有一些教你怎么去摸鱼，也不能说摸鱼吧，就是说更多去解放自己的时间，还有一些其实是帮助你更好去思考，去让自己时间更高效的一些东西。对，然后第三本是叫非对称风险，这本书的作者之前也写了一些其他的书，其实我最近才开始读这本书，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观点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但是之前可能没有看到文字，这个书的标题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觉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描述它可能更合理一些，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主要就这些了。
好，我已经在多抓鱼上把它加入了购物车。
速度够快啊。
嗯
嗯，
然后谁来？
我来吧。
OK
啊，我就分享最近上周吧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是那个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个算是帮助你选择测试你适合职业的一个那种测试吧，就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就是国家政府发布一个这样的职业测试，好像是不知道帮助失业的人规划自己职业一个东西，但是我还挺好奇这个作为一个官方机构它的这个背后的逻辑还是什么的，但是我有朋友说这个结果还挺准的，就是他这个他给推荐的职业是他想做的，这个我可以最后链接发在上面，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职业规划的一个测试吧，你会回答可能三十多个问题，然后它有几类，文化类什么什么建筑什么，然后你在每个里面它会推荐适合你的一些职业，这是我的。
嗯
，OK， 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可能是茶吧。对，我最近可能因为肠胃的原因喝不了咖啡，然后我开始喝茶，然后今天巧合朋友送了一个那个喜茶的那个一周的茶，就是它有七包，然后让你它的设计当时说你可能每天喝一个，但是我可能也喝的比较快，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相对于之前喝的一些什么替代剂剂这种东西，好像那个的味道会更不一样，就是给人的那种新鲜感会更强。对，
是每周每天不一样的随机的茶是吗？还是
对对对，
哦，
它是七个茶包，然后你可能它的设计是可能你每天喝不同的嘛，对，
嗯，
就是细茶那个茶包，我刚看了一下淘宝店面之后，它 只有这一款时差的茶包，其他都是周边了。
我也最近也是在喝茶，因为就咖啡喝多了，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
会吗？
最近也在喝茶。
怎么样不舒服？
我经过多次试验，发现我咖啡不耐受，然后我再加上我乳糖也不耐受，
嗯，
所以我基本上告别了咖啡机，
嗯，
然后。那个关于茶包我最近发现一个小心得，就是茶包背后的说明书上面写着那个茶包要在热水里面泡三分钟之后要拿出来，拿的时候要抖五下，然后
对对对，
这样喝的话就不会越喝越苦了
啊。
对，这是我最近习得的一个知识。
啊，对对，哦，是这样的。哦，我也是，
嗯，
对，是你不能这个那个叫 over brew， 就是你过于太煮了，就你只能放固定的时间拿出来，好像这是有个说法的，你不能过度煮这个东西。
啊，
嗯，
对，因为那个到后面那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苦，
嗯，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下咽。
我感觉在英国就是英国有很浓的这种茶文化嘛，在办公室里，
嗯，
每个人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 cup 杯子，
啊，
然后放一个茶包，然后加热水，然后把这个茶包，我看他们好像没放多久就马上拿出来，然后加一点奶，就这是他们喝的方式。
嗯，
对对对。
跟咖啡差不多是吗？冲完然后把粉扔掉了。但那个茶叶是跟国内这种合法的茶叶是会不一样吗？就我现在还是会两三杯之后才会扔掉。
我不知道，可能还是首先茶的品种可能不一样吧，但是它那是一种工业化就比较方便的方式吧，就是拿一个那种，
嗯，
那叫什么
碎的茶包，
那种纸的那种包装。
啊，
对，
茶包。嗯
嗯，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假茶，所谓的 lemon and ginger 柠檬和姜，那不算茶吧，反正就是有喝个味儿吧。
哦，对，我喝茶主要原因也是感觉催眠有味道吧。
嗯，
其实我是挺爱喝咖啡，我也挺能喝咖啡的，我好像还是咖啡分解能力比较强的那一类，但确实最近是因为肠胃的原因不能喝咖啡了。
嗯，是不是有点跑题了？阿辽还没说呢，是吧？
嗯，没事，这咖啡和茶的讨论挺好的。我本周不是本周，我这次 pick 就是我最近看的一部小说，然后最近看了那个小说叫《高堡奇人》，有没有看过？
好像听说过，
是一部科幻小说。我不知道像《1984》这样的算科幻小说吗？就其实是一个类似那样的一个世界。
啊，
嗯，然后他的那个世界的设定是在二战当中，然后假如德国和日本赢了的话，然后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好像有个改编电视剧，
嗯，
对不对？
对，那个电视剧前两年是亚马逊做的。
嗯，
嗯，那个，电视剧我看过，但我没有看过那小说。
我看了一集气了。
嗯，好吧。嗯，这小说没有电视剧内容多，其实他电视剧是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然后那个这部小说的作者其实是那个少数派报告还有那个银翼杀手的
原著
小说。
啊，
对，
就这种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对。
嗯，
所以推荐给大家。
嗯，好，那我们就结束这一期了。
嗯，
好的。
Okay，
感谢妙才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
哎，感谢妙才
第一次请嘉宾，
第一次请到嘉宾，
第一次参加 podcast， 谢谢你们邀请我。
啊，这是你第一次吗？哦哦哦，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不是我们的第一个 pod 啊，
我们会后期经常的会找到你的。
啊，对，我觉得妙才是一个很适合当嘉宾的，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的人。
对。